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科科创意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珊珊，
我是研究员叶礼华，
欢迎大家再一次和我们一起来谈科论幻化创意。今年呢，我们是继续来介绍总共有十册的卫斯理回忆录，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九册。上星期我们开始讲第九册当中的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呢相当的特殊，根据老师的说法，它是一个没有卫斯理的卫斯理故事。
没错，因为故事一开始就是卫斯理的丧礼，而且呢我已经做过保证，卫斯理绝对没有装死，而是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至于没有了卫斯理之后，卫斯理的故事要怎么说下去，就请珊珊做个简单的介绍吧。
好的，这个故事啊主要是在说卫斯理死了之后，他的亲朋好友共同努力要制造出一个虚拟卫斯理，所以呢这个故事的题目就叫做多了一个，
顾名思义就是多了那个虚拟的卫斯理。
我们上个星期已经介绍到，这个虚拟卫斯理即将要从 2.0 版升级到 3.0 版了，
而这个升级过程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就是卫斯理的亲生女儿魏红玲。
诶，对了，上个星期老师说关于红玲所做的努力还有很多是需要补充的地方。诶，
是的，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介绍红玲怎么样让虚拟卫斯理从 2.0 版一路升级到 4.0 版。
哈，我还以为 3.0 版就已经完美无缺了，没想到还有 4.0 版哦。
到了第十次还有 5.0 版呢。
这么多。
这样子呢才能让读者体会到一山还比一山高。
哦，有道理，而且这也会让虚拟卫斯理越来越像真的卫斯理。
不过呢，做完简单的预告之后，我们当然要回过头来一步一步慢慢介绍虚拟卫斯理的升级过程。
对，
所以呢能不能请珊珊先帮大家简单复习一下那个 2.0 版的虚拟卫斯理已经有些什么能耐了？
没问题，上星期啊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 2.0 版呢，它不但认得出亲朋好友的声音跟容貌，而且它自己还可以利用全像投影装置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简直啊就是栩栩如生啊。
嗯，栩栩如生是很妙的说法，不过呢我记得珊珊上次好像还用了一个更妙的成语，
音容宛在，对不对？
对，音容宛在用在这里是个标准的双关语，
既熟悉又陌生，所以非常有科幻味道。
没错，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虚拟卫斯理的资料库里边当然储存了很多很多卫斯理的资料，
包括了卫斯理他原来写的145个故事，还有后来他写的几本回忆录，再加上亲朋好友对他的回忆。
抱歉，我得做个小小的更正。
要更正什么啊？
在这里的亲朋好友其实呢只有四个人，就是戈壁沙漠以及红玲和小宝。
哦，对对对，因为这只是 2.0 版而已。
而红玲所做的努力就是要走遍全世界，设法寻访卫斯理的老朋友和老战友，以便录制他们的口述历史。
卫斯理的朋友啊可多着呢，而且很多都是怪人耶，根本不知道藏在地球哪个角落，想要一个一个找出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嘛。
那倒是真的，不过呢红玲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整个地球给踏遍了，结果还是相当的丰富。
有多丰富啊？
根据我的设定，红玲计划中的访问至少完成了 90%， 换句话说呢漏网之鱼少之又少。
可是这个故事是中篇小说，老师你绝不可能把这段经历巨细靡遗全部都写出来吧？
当然不可能，否则呢一本书也不够写。
所以老师这回是用素描呢还是用暗场啊？
可以说既有素描又有暗场，不过呢除了素描和暗场之外，我还用了另一种方法，我称之为抽样法。
抽样法，这跟统计学有关系吗？
嗯，并没有太大关系，换成白话文就简单的多了，其实就是珊珊自己常说的，举个例子吧。
哦，感情就是举例说明啊，老师你直说不就成了吗？
我就是要给珊珊一个机会教育，很多东西呢说穿了都很简单，千万别被花俏的名词给迷惑了。
嗯，说得好，受教受教。
诶，珊珊怎么没有追问我到底做了哪些抽样，或者是举了哪些例子呢？
这个很重要吗？
当然重要，因为我所做的抽样刚好和统计学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呢完全不是随机的抽样。
那老师你是根据什么来抽样的呢？
很简单，根据我写这套回忆录的目的。
什么目的啊？
之前呢我就强调过很多次，在这套回忆录里边我要想尽各种办法尽可能回忆卫斯理原来那145个故事，倒过来说呢就是已经回忆过的故事除非是特别重要的，否则我就尽量不再重复。
哦，我大概明白了。所以老师，你在这里所做的抽样，通通都是之前没有好好回忆的故事。
没错，珊珊果然一点就通。
所以到底卫斯理还有哪些故事是在此之前一直都没有好好回忆的呢？
其实还真不少，不过呢，当初我挑来挑去，最后锁定了三个主轴。
哪三个主轴？
前两个主轴呢是两个人物，第三个主轴，第三个主轴有点特殊，所以呢，我看我们等一下再好好谈吧。
好吧，那我照例就要追问，前两个主轴到底是哪两位人物呢？
巴图和郑宝云。
没印象。
珊珊没印象。
是应该的。
不，担心你毕不了业。
哈？为什么？
珊珊至少应该对巴图有点印象，因为我们在今年年初曾经介绍过这个人。
是吗？
而且我还说巴图总共在卫斯理的故事出现过三次，我把他们统称为巴图三部曲。
啊，我慢慢想起来了，他的头衔好像跟卫斯理的另一个老朋友佛德烈很像。
对，佛德烈是特种问题研究室的主任，而巴图则是异种情报处理局的副局长。
对，不过巴图三部曲到底是哪三部，我真的想不起来了耶。
这倒不能怪珊珊，因为当初呢，我们只介绍了其中的第一部《红月亮》。
那后面两部呢？
第二部是《换头记》，简单的说呢，就是把脑袋换来换去的意思。
哎呦，果然很科幻。那第三部呢？
第三部叫做《迷踪》，谜题的谜，踪迹的踪。这个故事虽然很悬疑，可是严格说来并不是科幻，而是谍报小说。
我可以拿我的毕业证书打赌，后面这两个故事啊，我们从来都没提过。
我劝珊珊还是别打这个赌。
为什么？
因为换头记至少提过一次。
真的吗？
真的，不过呢也只是提过书名而已。
好吧，我看这个赌还是别打的好。不过既然我们只提过书名的话，今天要不要好好的介绍介绍？
恐怕时间也不允许，所以呢只能简单说一说。
那就请老师赶紧说吧。
好的，但是呢我想先强调一下，红月亮和换头记都是卫斯理的早期故事，编号分别是13和14号。
哦，那果然很早，所以应该是1960年代的作品吧。
没错，这两个故事都是倪匡在1967年写的。不过呢最大的不同就是红月亮是纯属虚构的外星人故事，可是换头记却是个有所本的医学科幻。
所以老师，你刚才说把脑袋换来换去不是随口说说而已啊？
绝对不是。根据倪匡的设定，在这个故事里，当年苏联的共党总书记受了重伤，只好把脑袋移植到另外一个身体上，然后呢好好的活了下来。
诶，这不是标准的科幻情节吗？老师你怎么会说这是有所本呢？
很简单，因为我查证过，早在1963年就有一位名叫怀特的美国教授动手术把两只猴子的脑袋互相交换。这个手术的纪录片目前在网络上很好找，所以呢胆子大的听众朋友不妨找来看一看。
真的？我可不想看了。
既然珊珊看过换头记，我建议呢你还是硬着头皮看看那段影片，相互的比较一下，一定会更加佩服倪匡的写作功力。
哇，已经很佩服他老人家了，所以呢这个功课我看还是免了吧。
好吧，那么换头记这个故事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个小插曲。
不会再换头了吧？
不，还是跟换头有关
啊。
或许我先请问珊珊，记不记得前年我们就讨论过倪匡小说和 X 档案这个科幻影集彼此之间有很多所谓的平行关系？
记得，有很多好像好像的情节哦。难道说 X 档案这个影集里面也有换头的情节啊？
哦，不是影集，而是电影。
电影？
没错，因为 X 档案这部影集非常受欢迎，所以原班日马还拍了两部电影。而在第二部电影里边不但有换头的情节，而且呢这个情节可以说是故事的主轴。
真的？
是不是有点难以置信？
我一定要去找 DVD 来看一遍，否则啊真的难以置信。
所以呢这部电影的中文片名虽然叫做 X 档案我要相信，我却常常开玩笑的说应该改名叫做 X 档案难以置信。其实呢就连故事里的巴图也觉得难以置信，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细节部分就只好请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看书了。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来讲那个第三部曲《迷踪》呢？
对，不过因为《迷踪》并不是真正的科幻小说，所以呢我只想简单介绍一下。
好，
首先我想强调，所谓的巴图三部曲是我自己发明的说法，倪匡从来没有这么用过。
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迷踪》和前两个故事年代相隔太久了。
到底是隔了多久啊？
这么说好了，《迷踪》是编号75号的卫斯理故事，发表年份是1987年。
哇， 果然是有够久，相隔了整整有20年呢。
至于这20年之间，巴图究竟到哪儿去了？倪匡有个非常科幻的说法。
什么说法？
他说巴图钻进一幅图画里边，在画中世界生活了十几二十年。
画中世界？
对。
哦，果然有够科幻，而且跟我们不久之前讨论过的幻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哦。
很好，珊珊能从画中世界联想到幻境，又让我觉得可以把毕业证书准时发给你了。
耶，太好了。
可是呢，故事里却不太好，因为倪匡写着写着竟然把一切通通写成了骗局，所以呢，我才说这本书并不算是科幻小说。
哎，果然很可惜耶。
不过后来我在回忆录第十册里边还是利用倪匡的这个设定借题发挥了一番。
所以老师你要提前公布了吗？
没错，这叫做打铁趁热，请珊珊念这一段。
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画作是在发表《迷踪》之后不久，一位热心的读者寄给我一本画册，并附上一封短信，指出其中画廊这幅画活灵活现地呈现出人进入画中这个事实。我将画册翻到那一页，立刻体会到什么叫做一张图胜过千言万语。在那一瞬间，我就迷上了这位画家的作品，从此终生不渝。
好的，请问珊珊能不能猜到这位画家是谁？
老师啊，古今中外画家那么多，我怎么可以猜得到啊？
古今中外的画家虽然很多很多，可是呢，能够用既科学又科幻的风格画出这个题材的，恐怕只有一个人。怎么样，这个提示够明显了吧？
哎，我想到了，是不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位艾？
对对对，就是艾雪这位画家，我们至少介绍过他两次了，所以呢，他应该算是我们的老朋友。
可是老师，我很难想象艾雪是怎么样来表现人进入画中这个题材的耶。
这个简单，今天我可是有备而来，珊珊请看。
我看看，哇，真的好神奇哦。哎，可是我们透过广播要怎么样介绍给听众朋友呢？
其实呢，前几天我就一直在想我们在节目里要怎么样介绍这幅画。
对呀，结果老师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妙招啊？
抱歉，完全没想到，因为这幅画实在太复杂了，恐怕真的需要千言万语才能够说得明白。
那怎么办呢？老师啊，你已经把听众朋友的心逗得痒痒的了。
没关系，反正呢，网络上很容易找到画廊这幅画，比方说呢，在我的个人网站卫斯理回忆录这个单元里面就做了这么一个超连结。
诶，这样我就比较放心了。好，那么关于巴图三部曲我们是不是就讲到这里了呢？
不，还需要做一个重要的补充。
什么补充啊？
那就是倪匡在《红月亮》的开头介绍巴图出场的时候，用了短短的400多字就把他的前半生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轮廓。
想必倪匡用的就是老师你所说的素描手法。
对，这400多字可以说是文字素描的范本，我们一定要请卫斯理替我们朗读一遍。
他大约44岁，说他大约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究竟多少岁。他自己是一个孤儿，被一个比利时的传教士在中国东北呼伦贝尔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草原上发现，带回北平。当时当地的草原上正发生过可怕的征杀，可以说尸横遍野，然而巴图却一点也没有受伤。那时他只有2岁多，骑在一匹小驹子上也没有哭。那位比利时传教士只学会了一句蒙古话，就是巴图。巴图者英雄也，所以就替他取名巴图。后来比利时传教士回国，将巴图也带了去。从此之后，巴图的经历可实在太精彩了，使我也为之甘拜下风。他在比利时读过神学院，后来又到过比属刚果，参加过好几方面的黑人叛乱军，在连土人也视为畏途的刚果黑森林中生活了1年之久。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比利时和荷兰做过地下军，又曾成为法国抗纳粹地下军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负责人。他也曾参加正规军，被俘后在集中营中领导过一次大逃亡。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他的年纪虽然还不大，但却已是盟军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之一。
怎么样，精彩吧？
果然是万分精彩，简直就是跃然纸上啊。
没错，倪匡只用了短短的400多字就把巴图写成了立体人物，真是太不简单了。
真的。
好，巴图的讨论就到此为止，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讨论另外一个人物了。
另外那个人物叫做郑宝云，
保护的宝，云彩的云。
这个郑宝云我们应该没有介绍过了吧？
应该没有。不过呢，我可以确定我们简单介绍过他的爸爸郑天禄。
这
珊珊别担心，只是简单介绍过，所以呢不会当做毕业考的考题。
那就好。不过我还是很好奇，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介绍过的？
其实呢就是跟红月亮一起介绍的，那次呢我们把卫斯理早年所遇到的外星人一口气很快的浏览了一遍。
诶，我好像有点印象了，郑宝云的爸爸好像就是外星人嘛。
不是好像，根据倪匡在尸变这个故事里的设定，郑宝云的爸爸千真万确是个外星人。
那郑宝云不就是一个混血儿咯？
对，他是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混血儿，他妈妈是福建乡下的一名村姑。
可是明明就是外星人的故事，为什么要用尸变这么灵异的题目呢？
这当然是倪匡利用逆向思考跟读者开的一个玩笑，而且呢倪匡在开头还特别声明，这是一个很有恐怖意味的故事。
嘿嘿嘿，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回刚好相反，应该说是此地有银三百两。
嗯，这就对了。至于尸变这个故事的情节呢，主要就是说郑宝云逐渐确定他爸爸是外星人的过程。
应该很曲折离奇吧？
没错，不过呢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好好讲，索性就直接讲结尾吧。因为呢在我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还是请珊珊先念这段吧。
我实在无法不吃惊，因为我看到郑宝云正以极迅速的动作将那小布子撕破向口中塞去，等到我跳到他面前时，他已将小布子全吞下肚去了。他转身向外便奔，一面不断地发出狂笑声来，他发疯了。
好，这里需要做个补充，那本小布子是郑宝云的爸爸留给他的遗物，至于上面写些什么呢，当然可想而知。
对，
然后倪匡又写了两三段话，强调郑宝云的发疯是千真万确的事，而最后两句话则是这一切秘密只有郑宝云一个人知道，但是郑宝云却已成了个没有希望的疯子了。
整个故事这才正式结束了。
对，所以我想请问珊珊，这算不算是开放式的结局？
当然不算啊，这应该是标准的封闭式结局。
说得好，可是呢倪匡却有办法在整整18年之后替尸变这个故事写了一个续集，书名叫做协同。
这可是高难度的限制型创意了耶，倪匡他是怎么做到的？
简单的说呢，就是巧妙的用了一个后天的伏笔。哦不，这里呢应该说是后天的漏洞比较正确。
可是证据毁了，主角发疯了，在尸变那个故事里面还会有什么漏洞呢？
珊珊别忘了，根据我的漏洞理论，只要仔细找，任何故事一定都能够找到漏洞。
那倪匡到底是在哪里找到这个漏洞的？
就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小步子里边，在他被郑宝云吞下肚子之前，只有郑宝云一个人读到过。
可是郑宝云变成了疯子，也就等于谁都没读过了。
没错，所以呢小步子里边到底写了些什么，倪匡后来爱怎么掰都可以。
所以倪匡就在小步子里面掰出了另外一个故事。
不，如果这样写的话，倪匡也就不是倪匡了。
那他到底是怎么掰的？
倪匡居然想到小步子里边的每一张纸其实都是特制的药剂，而纸上所写的字就是要郑宝云赶紧把他们吞下去，这么一来呢他才能够脱胎换骨，变成和他爸爸一样的外星人。
可是他吃了之后不是发疯了吗？
这点倪匡当然也想到了，请珊珊替郑宝云念这段话。
吞服之后能使我体内潜在的外星血统遗传彰显，改造我整个身体结构，在若干年中完全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脑部活动暂时停止，看来就像疯子一样。
怎么样，倪匡不愧为倪匡吧？
真是太令人佩服了耶，明明就是封闭式的结局，倪匡竟然有办法让他重新开放，简直啊就跟起死回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好的，关于尸变这个故事，我们只要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就算大功告成了。
什么样的补充呢？
尸变是编号17号的卫斯理故事，发表于1968年，而它的续集呢则是编号74号的协同，发表于1986年。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上集当成下集的伏笔，
那这个伏笔一埋就埋了18年呢。 哇，比17年蝉埋在地下的时间还要长，这应该是世界纪录了吧？
不对，珊珊难道忘了倪匡自己还有一个埋了更久的后天伏笔，时间超过了20年。
哦，我想到了，就是卫斯理找回女儿的那个情节。
很好，珊珊总算没忘。
这个很难忘记吧？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三个主轴，从编号42号的规律这个故事说起。
这回啊，我可以确定我们以前绝对没有讲过这个故事。
没错，规律是个完全独立的故事，虽然很有趣，可是呢跟卫斯理其他的事迹毫无关系，所以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没有机会介绍。
我还以为是因为这个故事乏善可陈呢，所以老师你在这里终于找到机会可以介绍这个故事咯。
不，珊珊猜错了，这回呢我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切入点。
什么切入点？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这本书所描述的科学知识隐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错误。
哦，所以老师你是要利用这个错误来当作切入点吗？
是的。
可是到底是什么错误会这么耐人寻味啊？
今天我可是有备而来，所以呢请珊珊看我手上这本书。
我们都是机器人。这和规律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倪匡是在强调人类也可以算是一种机器人，所以一举一动都很有规律？
珊珊的联想力又发威了。
我又想的太多了吗？
不，珊珊这位可以说是歪打正着，因为呢规律这本书的主旨还真的是在强调人类的行为非常有规律。不过呢倪匡并不是把人类比喻成机器人，而是比喻成昆虫。
那我就不懂啦，老师你今天带这本谈机器人的书来做什么嘞？
原因很简单，这本我们都是机器人是我审定的。
哦，所以老师你是要来打书的是吗？
哎，这本书已经出版了整整10年，所以呢请问还有必要打书吗？
好像也没必要了，可是我还是看不出这两本书的关联呢。
其实呢我刚才想说的是，因为这本书是我审定的，我自然读得分外仔细，所以在第四章里边我发现了这么一段话。
照例由我来念一遍。
是的，请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因为这段话刚好指出了《规律》这本书里面的错误。
某类蜜蜂会挖地道为巢，然后离去找到毛虫并把它麻醉，这条虫就会变成蜜蜂孩子的活体食物。蜜蜂拖着毛虫掉头回巢，当它抵达离巢约5公分处，就会把虫子放下，自己先下到巢中查看有没有被人霸占。这相当合理，因为他有可能外出许久才能捕到毛虫。不过显然蜜蜂完全没有使用推理，演化反而设定蜜蜂始终要在离巢约5公分处停下来检查巢室，也不管自己离巢多久。非常简单的实验就能证实这一点，只要趁蜜蜂进洞查看时把毛虫拖开几公分，让它离巢穴更远些，等蜜蜂出来很快就能凭嗅觉找到战利品。它拖着毛虫向巢穴前进，然而当它越过5公分处的魔术门槛时，就会又停下来查看巢穴。实验可以一再重复，直到实验者或蜜蜂累垮为止。
好的，谢谢珊珊。想当初呢我读完这段话赶紧和规律这本书做个比较，立刻发现了倪匡的错误。
到底是什么错误啊？
在这里请珊珊自己念念吧。
他不管毛虫是不是在那里，一样会将脱毛虫的动作做一遍。你移开毛虫一次，他重做一次，移开10次，他重做10次，这是他生命密码给他的规律。
怎么样，念完倪匡的描述之后，珊珊是不是立刻就能够发现错在哪里了？
倪匡忘了提蜜蜂会设法先把毛虫给找到。
对，根据倪匡的前提呢，一样会将脱毛虫的动作做一遍，这句话就意味着蜜蜂是在脱空气了。好，刚才呢我们是用故事外的方式简单介绍了这个错误，接着呢我们当然要来谈一谈在故事里是怎么指出这个错误的。
难道不是卫斯理他自己招认的？
当然不是，那都没创意啊。我是这么写的，照例呢请珊珊帮忙念一下。
红菱铩羽而归，仍旧不肯死心，花了大半天时间将规律这本书又仔仔细细研究了一遍，想要找一找还有什么值得访谈的人物，结果却是白忙一场。不过由于他这一次一个字一个字读得认真之极，完全没有施展一目十行的速读术，竟然在这本书中发现了一个之前未曾注意到的问题。
所谓的铩羽而归呢，是指红菱原本想去访问规律这个故事的当事人，
结果怎么找也都找不到。
不，找是找到了，可是呢，对方是个老特务，疑神疑鬼惯了，所以几句话就把红菱给打发走了。
哦，所以在故事里面，红菱表面上是失败，可是却因此发现了那个耐人寻味的错误。
没错，这就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然后呢，我就逮到机会可以借题发挥了。
老师，你要发挥什么啊？
我要好好讨论一下卫斯理笔下为什么会常常出现这类的错误。
是不是因为倪匡？
哦，不不不，跟倪匡完全没有关系。珊珊别忘了，这是故事里的讨论。
哦，所以老师，你替卫斯理找到了什么好借口吗？
故事里当然不是我，而是白素找到的。所以呢，这位请珊珊替白素代言一下吧。
这也是难免的事，一来那个时代网络尚未存在，查证这类专门资料相当困难；二来当年这些技术是以逐日连载的方式发表，为了不断稿，你爸下笔不得不快；三来他认为反正不是科学论文，即使有一点小错也瑕不掩瑜。你爸还常说，小说最重要的是要好看，其他都是次要的。
不过呢，虽然有这么多借口，可是错误终归还是错误，所以接下来呢，我就安排红菱和白素讨论到底应不应该把这些错误改过来，以便替虚拟卫斯理的资料库做个更正。
结果呢？
结果呢，白素劝红菱打消这个念头。
为什么啊？
简单的说，就是为了要尊重卫斯理。
嗯，有道理。
可是不久之后又有了峰回路转的发展，下面这段话相当重要，
所以照例来一个原因重现。
是的，
你能不能花点时间将那些小错误列一份刊物表？
妈，怎么又改变主意了呢？
我当然没有改变主意，而是另有妙用。
有道理，我这就动手整理，资料都是现成的，最迟明天就能完工。
结果呢，根本不必等到第二天，当天晚上红菱便将一张洋洋洒洒的清单郑重其事地交到白素的手上。
我一面整理一面想，最好不要直接更正在版面上，我的意思是将我写的这些说明当成附注就可以了。
这正是我的意思，我早已经决定，今后不管任何人都不能够更动你爸笔下的任何文字。
而接下来卫斯理是这么说的。
从这短短的对话，或许大家已经看出这个余波到底是什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白素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能让我的小说永远以原貌流传于世，另一方面则借由红菱的附注将我的那些笔误一一做出更正和说明。这就意味着若干年后，读者手中的卫斯理全集封面将标示卫斯理著卫红菱著。呵，这可真是千古佳话。
然后呢，我索性打蛇随棍上，大大方方举了好几个例子。
我觉得这些例子都很有趣，我们要不要也很快介绍一下呢？
我也有这个打算，所以呢，我想建议珊珊和我分工合作，我来念卫斯理的原文，珊珊来念红菱所写的注解。
没问题，说念就念。
好，第一个例子出自《风云》这本书，海王星距离地球27万万里，若说它和地球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它只有一个卫星，这和地球只有一个月亮是相同的。
红菱注：后来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以及旅行家二号太空船就近观察，海王星的卫星数目已经累计超过10颗，将来可能还会增加。
第二个例子出自访客，丁娜医生的脸色变得十分沉着，他的语调也慢了许多。他道：那真是不可思议的，现代人类的科学也只能勉强地解释这一件怪事。巫都教的教主有一种秘方，那是几种土生植物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土药，能使人处于近死亡状态。
红菱注：后来更深入的研究发现，这种令人成为行尸走肉的独门配方，最主要的成分是河豚身上的神经毒素。
第三个例子出自聚宝盆，王正操续道：你听着，任何物质的基本组成分子是原子，而原子又是由电子组成的，电子的排列组合方式的不同，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物质。 你明白吗？如果你能够改变电子的排列组合，那么空气可以变成金子，泥土可以变成白金，任何物质可以转变为其他的任何物质，只要你能改变电子的排列组合。
红灵柱，当年王振操解释聚宝盆的原理之际，故意讲得不近不实，我爸一时不察写在书中，后来一直懒得改。原子的结构当然没有那么简单，聚宝盆的工作原理就更复杂的多了。
第四个例子出自木炭，我又呆了一呆，到超过30000赫兹，人耳朵所能听到的声音范围是频率30到20000赫兹之间，30000赫兹那是人耳听不到的一种高频音波。
红灵柱，抱歉，这里有个小小的笔误，人类所能听到的声音频率下限应该是20赫兹才对。
第五个例子出自搜林，既然是反物质，存在这种字眼都是不适用的，反物质可能根本不是一种存在，当然更不可能用找到这个词，要是能找得出来放在眼前供我们研究，那就是物质了。
红灵柱，因为我爸不是物理学家，对于反物质的研究不太熟悉，事实上科学家早在1930年代就发现了反电子，20几年之后又陆续发现了反质子和反中子。
第六个例子出自西照，我接着又说，人脑的细胞或许只要其中单一的一个出了点毛病，整个脑部的功能运行就会出差错，绝不能把人脑的几十亿个细胞逐一来检查一遍。
红灵柱，这里的十亿应该改为千亿才对，但这个错误很可能是首名物质，因为我爸的手稿潦草之极。
第七个例子出自黄金故事，刀锋树然，利刃划破了皮肤，表皮的角质层、透明层、颗粒层和生发层，真皮的结缔组织和脂肪层，利刃切开了肌肉、平滑肌、骨骼肌、肌膜、肌纤维，利刃切断了神经和血管，利刃削断了骨骼、骨膜、骨密质、骨松质、骨髓膜。
红灵柱，阅读时请在心中删去平滑肌，谢谢。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趣？
的确非常有趣。老师啊，你简直是想尽了办法要让红灵替卫斯理来开脱啊。
而在故事外呢，当然就是我替倪匡开脱了。
对，
好的，谈完了这些注解，我觉得关于红灵这一头的补充到此可以算是功德圆满了。
那么是不是就代表虚拟卫斯理马上就要从 2.0 版升级到 3.0 版了呢？
是的，请珊珊帮忙正式宣布一下。
总而言之，有了这么多口述回忆，再加上白素整理出的大量文件，足以依照原定计划将虚拟卫斯理二号升级到三号。接下来就是戈壁沙漠的工作了，他们两人花了好些功夫，总算将所有的声音和图文资料通通转入招魂电脑的资料库，虚拟卫斯理三号终于诞生了。
可是呢，紧接着我就玩了一招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的游戏。
老师，你简直是不给读者一点喘息的时间嘛，
这样故事才会紧凑啊。
好吧，所以到底又出现了什么波折啊？
细节当然有点复杂，不过呢，我觉得可以把它浓缩到红灵和小宝的一段对话里面。首先是红灵这么说，
所谓的虚拟永生当然只是一种比喻，我压根不认为真的能让我爸在电脑中复活，所以这个城市虽然从一号升级到二号，再从二号升级到三号，但每次升级只是它的能力增强，本质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它仍旧只是一个高级的人工智慧而已，我无论如何不会将它视为我爸起死回生。
万万没想到温宝玉竟然立刻讽刺红灵，说他是白忙一场。
为什么呢？
小宝是这么说的，道理再简单不过，你爸生前最痛恨不上不下，所以任何事情他老人家不做则已，要做一定做到十足十，如今你费尽了心血竟然只造出一个半吊子的虚拟卫斯理，这岂不是标准的白忙一场吗？
诶，小宝这么说虽然是有点残忍，不过也算是一针见血耶。
所以呢，红灵根本没有让这个 3.0 版启动，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让它再升一级。
再升一级，那就是 4.0 版咯。
没错。
可是 3.0 版的资料库已经完整到不能再完整了，怎么还能够再升级呢？
这回跟资料库无关，红灵呢是打算让 4.0 版的虚拟卫斯理拥有一个真正的灵魂。
什么？红林没搞错吧？一个电脑程式怎么可能拥有真正的灵魂呐？
红林当然不会搞错，更何况呢，他知道一个现成的例子。
什么例子啊？
我们在讨论第八册的时候就提到过，超级灵媒阿尼密非常肯定地说，康维虽然是机器人，但是呢，他拥有和人类非常相似的灵魂。
哦，对，那红林打算要怎么进行呢？
嗯，接下来的情节呢，就属于我之前提到过的比较适合读而不太适合讲了。
所以老师打算要一语带过吗？
对，我只想强调一下，红林的灵感是来自平行宇宙这个概念。
平行宇宙啊，
珊珊别急，听我说嘛。
好吧。
可是呢，平行宇宙只是灵感来源而已，换句话说，实际进行升级的时候完全是利用电脑的运算，跟平行宇宙就毫无关系了。
这么说好像有一点不痛不痒。哎，
那我也只能说抱歉了，因为呢，如果真要仔细讲，我们得从平行宇宙的严格定义开始讲起，恐怕一个钟头都不够用。
好吧，好像也只能这样了。可是这个虚拟卫斯理升级到了 4.0 版，有了灵魂之后，他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当然做了一些事情，可是呢，并不是在这个中篇故事里。
那就是、
哦、不，也不是下一个故事，而是要一直等到第十册虚拟卫斯理才会再跟大家见面。
可是我记得老师你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过，他后来好像又升了一级，变成了 5.0 版，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哦，这件事我在第十册里边用暗场的手法稍微提了提。
不过
哦，没问题，这件事倒是可以提前讲一讲。
太好了，老师赶快讲吧。
其实呢，根本不用我讲，请珊珊自己念这一段就行了。
这个升级过程背后自然又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但我在这里照例只能长话短说。原来四号诞生后不久，便积极向戈壁沙漠争取100%的独立自主。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再加上红林暗中相助，半年后他终于达成了这个心愿。戈壁沙漠放弃了超级用户的身份，从此再也不能对他发号施令，而这就代表他对自己的一切行动有了绝对的自主权。
怎么样，变成了自由之身，算不算升了一级？
我本来以为是电脑程式有更厉害的功能，原来只是身份改变而已啊。
珊珊难道不觉得一个电脑程式会要求独立而且还成功了，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吗？
诶，老师这么一讲也对耶，这就表示他有自己的思考了，哇，那就太厉害了。
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讲讲这个中篇故事多了一个的结尾。
啊，还有结尾啊？
当然有，而且呢，我还把这个结尾安排得非常悬疑，不过很可惜，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边已经提前宣布卫斯理会死而复生，所以呢，悬疑性就荡然无存了。
没关系，我们可以请听众朋友暂时先忘掉卫斯理会复活这件事。
如果真的能够暂时忘掉的话，那么下面这几段话听起来就会很有味道了。
看到这里，想必大家或多或少已经怀疑，后来的回忆录真的就是虚拟卫斯理所写的。换句话说，此时现身说法的我，极可能就是这个城市的 4.0 版，而不是那个血肉之躯的卫斯理。而且目前看来，根据卫斯理定律，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答案。至于这是不是真正的答案，我暂时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打算先引用自己书中的几句话供大家寻味。未来身份和移魂怪物的关系不只是上级和下级，而是正面和反面。在记述完了两个故事之后，发现了很奇妙的地方，正面部分可以单独存在，反面部分却不能。可是正面部分完全是表面现象，不是事实，反面部分反而全是事实真相。是不是表面现象比事实真相更容易为人所接受？还是人宁愿喜欢选择接受表面现象呢？我没有答案，似乎也不必深究答案。
好的，多了一个这个中篇故事到此正式结束，接下来
就要堂堂进入下一章，也就是再来一次这个长篇故事了。
不，我发现时间剩下不多了，不如呢，我们利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替多了一个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好主意。关于虚拟卫斯理从 3.0 版升级到 4.0 版的过程，一定还有很多是可以补充的地方。
不，我刚才说过了，这个过程只适合读，不适合讲。
那 那关于这个故事还有什么遗珠是需要捡起来的呢？
其实呢，零零星星还真的不少。首先我想讲一讲多了一个这个故事在整个第九册里边占了多么重要的地位。
应该是很重要的地位吧？
恰恰相反，一点也不重要，根本就是可有可无
啊。
第九册真正的主线其实就是上篇和下篇这两个故事。
什么？这个答案未免也太劲爆了吧。
所以当然需要好好解说一番。
对啊，秦老师一定要好好的说一说，既然可有可无，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写这么一大篇呢？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我可以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
什么比方？
请问珊珊，粽子好不好吃？
当然好吃啊。
直接吃就很好吃吗？
不，当然要蒸熟了，然后呢还要剥开来吃。
好吧，蒸熟了之后直接剥开来吃，是不是就很好吃？
那还用说吗？
可是如果加上甜辣酱之类的调味料，是不是会更好吃呢？
哦，原来老师你打的是这个比方啊。
没错，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甜辣酱其实是可有可无，但是呢，如果加上甜辣酱，绝对会起加分的作用。
嗯，这的确是一个简单明了而且寓意深远的比喻耶。诶，说着说着我也想到一个比喻哦。
什么比喻？
牡丹虽好啊，还需
绿叶扶持。
所以我想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故事呢虽然并不是第九册的主线，却能够把主线烘托得更精彩更好看。
对对对，珊珊真是我的知音。不过呢，如果从小说技巧来讲，这个中篇其实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什么作用？
那就是第九册真正的主戏其实是下篇再来一次那个故事。可是呢，如果直接从上篇接到下篇，中间没有任何缓冲的话，整个故事就不够曲折离奇了。
诶，我想到了，去年老师好像有提到过这种小说技巧，而且还用了屏风跟园林艺术来当作例子。
没错，当时我就特别强调小说要像园林一样，想尽办法让读者一眼看不完。
嗯，从这个角度来说，多了一个，这个故事呢可以说是这种技巧的典范。
谢谢珊珊的夸奖，不过接下来我要招认一件事情。
什么事？
嗯，或许这么说吧，既然这个故事只是一条副线，当初我在写作的时候心理压力很小，甚至可以说是抱着游戏的心态。
游戏的心态？我没听错吧？
绝对没听错。
那就难得啦，老师你是这么严谨的人，没想到也有抱着游戏心态的时候哦。
为了寻求自我突破，我在写这道回忆录的时候当然要不断的求新求变。
嗯，有道理，改用游戏的心态来写作也可以算是一种求新求变了。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当初我对这个故事的长度仅仅做了最粗略的规划，只要勉强符合中篇小说就可以了。没想到呢，后来越写越顺，不知不觉就写了3万多字，而且还欲罢不能。
那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干脆就把它扩充成一个长篇小说啊？
老实讲，我不但想过，甚至呢，认真做过规划，不过后来还是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为什么呢？
很简单，我不想喧宾夺主，所以呢，写了将近4万字，我就强迫自己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做个结束。
原来多了一个这个故事还有这么一段不为人知的幕后秘辛啊。
对，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写作经验，所以呢当然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番。
嗯，的确是非常有意思。
而且事后回顾，我写这个中篇小说还有另外一个无形的收获。
什么无形的收获？
那就是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呢潜意识已经不知不觉开始为下一个故事做准备了，所以多了一个写完之后，我几乎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写再来一次这个长篇了。
如果不是老师你这么一一分析的话，我真的很难相信，明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竟然还可以发挥那么多的妙用啊。
或许呢，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无用之用
是
为
大用。
对，
真没想到老子的学说竟然也可以用到小说写作上面。
不，我觉得应该倒过来说，在写小说的时候，不论任何的学说任何的知识都有可能派上用场。
嗯，有道理。
好，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来谈谈虚拟永生的科与幻。
哎，这个问题上星期我们不是已经讲过了吗？
不，上个星期只是简单讲一讲，并没有做深入的讨论。
那现在老师你要怎么样的深入讨论呢？
首先我们要从严谨的科学观点来谈一谈虚拟永生的可行性。
这个多了一个的故事很有说服力，所以我现在觉得虚拟永生啊的确是很可行哦。
可是呢，我想请珊珊猜一猜，如果用当今最尖端的科技，我们大致能够做出哪一个版本的虚拟卫斯理？
我想 3.0 版绝对没有问题吧。
珊珊太高估人类目前的科技了
啊！ 那老师，你心目中的答案是？
我觉得顶多只能够做到 1.5 版。
哈，为什么啊？
很简单，那个全向投影装置目前就仍然是标准的科幻产物。
诶，对哦。
另一方面呢，人工智慧这门学问的发展也远远比不上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的预测。
所以老师，你才会说目前的科技顶多只能够做出 1.5 版的虚拟卫斯理。
这已经是最乐观的估计了。可是呢，换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即使是 0.5 版的虚拟卫斯理，如果真的做出来，仍然能够发挥实质的作用。
实质的作用
就是卫斯理所说的，对于初尝丧亲之痛的子女而言，感觉上总比天人永隔要好的太多了。
老师，你怎么可以这么肯定啊？
请问珊珊还记不记得前几周我们在讨论幻境的时候，我请你牢记的一句口诀？
我想想看，有感觉为真，没感觉是假，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这句话。如果认真追究，这句话牵涉到一些认知科学的原理，今天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好好讨论。
那怎么办啊？
我只好举个例子，看看能不能说服珊珊和听众朋友。
能够举例子当然最好了，老师赶快讲吧。
请问珊珊还记不记得前年我们在第45周的节目里讨论非人形机器人的时候，曾经提到过爱宝狗这种机器宠物？
嗯，有印象。
珊珊既然有印象，我就可以直接说结论了。
结论是
爱宝狗虽然是假宠物，却能够发挥真宠物的功能。
那就是可以给主人带来欢乐，
也有可能是带来心灵的慰藉。
没错，
这是不是就符合了有感觉为真这句话？
嗯，因为呢，爱宝狗可以让主人有感觉，所以主人不知不觉就会把它当成是真的宠物了。
而另一方面呢，如果把爱宝的开关关掉，它就会和塑胶模型没什么两样了。这个时候呢，主人应该就会恍然大悟，哦，爱宝只是一只假狗罢了。
嗯，我懂了，这就是所谓的没感觉是假。
很好，把这个道理用在人类的虚拟永生上，当然也是可以成立的。
也就是说呢，这个虚拟永生科技啊，的确或多或少可以给生者带来一些安慰。
可是我要再强调一遍，目前的科技顶多只能做到这一点而已，而在可见的未来呢，也顶多只能在安慰生者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好罢了。
抱歉老师，我不太懂您的意思。
没关系，反正接下来我打算多花一点时间来谈谈这个问题。
太好了，
首先我要用二分法把人工智慧细分为两种。
我能不能先请问一下，这种二分法是科学的还是科幻的？
问得好，这个二分法百分之百属于科学，和科幻没什么关系。
嗯哼，谢谢，请老师继续说吧。
好的，如果用二分法，人工智慧可以细分为强弱两种，也就是所谓的强人工智慧和弱人工智慧。
诶，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分法耶。
那就请珊珊把它当成另外一个罕见而有趣的知识吧。
嗯，是。那老师可不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们，强人工智慧跟弱人工智慧到底有什么差别呀？
一定要用最简单的方法吗？
对呀，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
好吧，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那么强人工智慧一定要具有真正的意识和自由意志，而且呢，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那不就是有灵魂了吗？
不，在科学上最好别用灵魂这个词。
哦，那可不可以说 4.0 版的虚拟卫斯理就是强人工智慧的例子啊？
好吧，勉强可以这么比喻。
那弱人工智慧又是指什么呢？
顾名思义，当然就弱得多了。一个程式或者是软体，只要能够让人类误以为它具有智慧，就符合了弱人工智慧的条件。
误以为是什么意思啊？老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或者举个例子也好啊？
很简单，如果你打电话给某个不认识的人，比方说呢，请教一件事，双方谈了几十分钟，请问你会不会怀疑对方不是人？
哎呦，老师，你是要讲灵异故事吗？
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会不会怀疑对方只是一部电脑或者是机器人？
老师，你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吗？
对。
那当然不会啦。
可是十几二十年之后就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形。
哦，那样的电脑就可以说是具有弱人工智慧了，对不对？
没错，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些电脑能够和人类一问一答，可是呢，很容易就会露馅，所以严格说来还不算完全符合弱人工智慧的条件。
我懂了。如果啊出现了真正的弱人工智慧，那么利用这种人工智慧所创造的虚拟永生，就不只能够带来安慰而已，甚至啊还真的可以骗过死者的亲朋好友呢。
对，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形，也应该算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不过呢，我要特别强调，因为它是弱人工智慧，所以只能够骗人而已，它自己并不具有任何的意识，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因为只有强人工智慧才能够真正的具有意识。
不过呢，目前为止，强人工智慧纯粹只是科幻产物，在真实的科技中可以说是连一线曙光都还没看到。
难道老师的意思是强人工智慧完全都没有可能出现吗？
哦，可能性当然是有的，只是遥遥无期罢了。
哦，所以老师才说目前它还纯粹的只是科幻的产物。
是的，而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能进行最后一个拾遗的工作了。
到底是什么重要的工作，老师还刻意把它放到最后才来说啊？
那就是我在几个月前无巧不巧读到了一篇文章，哦不，应该说是一本书的推荐序。
是哪本书呢？
猫头鹰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一本科幻小说，书名很奇怪，叫做 www.苏醒。
那三个 W 想必就是全球资讯网的意思了吧？
没错。接下来呢，我想请珊珊帮忙念一下这篇推荐序的前两段。
在人类以外的事物上诞生一个独立自主的意识，一直是科幻小说、科幻电影的大热门。电脑拥有意识，如骇客任务不消说了，一块外太空的石碑也可以拥有神秘的意识，如2001太空漫游。艾西莫夫的机器人小说里，拥有意识更是推展情节的重要设计。假如大海有了意识，如群，甚至宇宙里有神秘不可知的意识的证据，如时间回旋。但所有这些意识设计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他们描述的都是已经拥有意识之后的事情。至于意识是怎么出现的，诞生的过程是什么，里面的原理机制全部都没有交代。以艾西莫夫这么渊博的人，他的机器人也只是用正子脑一个名词就解决了意识诞生的过程。
好的，谢谢珊珊
老师。这篇推荐序是不是你写的？
珊珊怎么会这么猜呢？
一来我知道老师你跟猫头鹰出版社很熟，
这倒没错。
二来更重要的是啊，这里面所提到的科幻作品我们几乎全都介绍过了耶。
那就请珊珊再念一小段，真相就会大白了。
唯一的例外恐怕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 www.苏醒。
怎么样，现在珊珊应该明白了，这篇推荐序绝对不是我写的。
为什么呢？我还是不明白。
很简单，如果是我写的，我一定不会说那本书是唯一的例外。
哈，我知道了，老师你一定会强调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九册也是另一个例外。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好，看看时间啊，也就差不多了，今天的节目我们是不是就到此结束了呢？
对，我们已经把多了一个这条副线完全讲完了，下个星期呢就要正式开始介绍第九册的主线，也就是再来一次这个长篇故事。
是的，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我们的研究员叶礼华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